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导读。在圣经导读这段时间里，我们陪伴您读圣经，辅导您读圣经，借着读圣经，我们一同来认识神。今天的圣经导读，我们来到雅各书第五章，主要讲到三点：一、警告富足的人；二、恒忍等候主来；三、教会生活中健康的实行。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警告富足的人。雅各在五章一节告诉啊富足的人，嘿，你们富足的人应当为那将要临到你们的悲惨哭泣嚎啕。然后在二至三节说，富足人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他们的金银都锈蚀了，那锈要做见证定他们的罪，又要像火一样吃他们的肉。五节接着说，你们活在地上奢华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养肥了你们的心。宰杀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当神审判的日子来到时，他们仍纵情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甚至麻木了，不晓得他们要来的悲惨。这段话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不要依靠物质的财富，不要沉迷地上的奢华宴乐，不要纵情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但这不是说我们都要变作贫穷，乃是说不要依靠物质的财富。我们可以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收入，但不依靠它，不被它束缚。我们中间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有很多财富，却不奢华宴乐，也不贪婪。他们把财物奉献给主，为着福音，为着帮助其他弟兄姊妹，这样就是积蓄财宝在天上。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点，恒忍等候主来。雅各在五章七节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恒忍，直到主的来临。看那农夫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为此恒忍，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五章七节的来临，希腊文就是巴路西亚，意即同在。基督的来临乃是与他的信徒同在，这巴路西亚要开始与他来到空中，结束与他来到地上。然后五章八节接下去说，你们也当恒忍，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的来临近了。当我们在恒忍等候主的来临时，他这位真农夫就是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他也在忍耐等候我们生命成熟，成为他田里出熟的果子和庄稼。我们在生命上成熟，能缩短我们恒忍和主忍耐的时间。雅各在雅各书五章七节用农夫恒忍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来说明，我们看见主耶稣实际上就是真农夫，独一的农夫。当我们等候他的来临时，他这位农夫也在等候我们成熟。我们应该晓得，我们若认真等候主的再来，就需要在生命上长大，这种领会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五章七节所说农夫的例证，还是农夫一直等候田里的农作物长大成熟。按照启示录十四章，主也一直等候庄稼成熟，当田里的庄稼成熟了，他就会回来。这庄稼乃是主将自己当作种子撒进人里所产生的结果。主的撒种在主第一次来临的时候已经完成了，这是马太十三章所描述的。我们应该晓得，乃是庄稼的成熟才会催促他的再来。雅各在雅各书五章七至十一节论到恒忍和忍耐，他以众生原则当作恒忍的榜样，以约伯为忍耐的榜样。我们如何区别恒忍和忍耐呢？恒忍是对人的容忍，当我们受逼迫时就需要恒忍，因此恒忍是指我们对人容忍的表现。众生原则受逼迫，他们对逼迫者有恒忍。忍耐是指我们对使我们受苦之事容忍的表现，因此当约伯遭受苦难时，他表现出忍耐。约伯的受苦不是从逼迫来的，而是从灾难来的。雅各的著作用了恒忍和忍耐这两个希腊字， 当我们等候主再来时，需要恒忍和忍耐，因为我们面对从两个源头来的苦难啊，就是逼迫我们的人和叫我们受苦的环境。例如某位弟兄也许会发生意外撞坏了新车，在这种情形下他不需要恒忍而需要忍耐。汽车并没有逼迫他，但他却遭受某种环境所带给他的苦难，为此他需要忍耐。然而另一位弟兄，他若受老板的错待为难，他就得对老板恒忍。如果他失业了因环境的苦难而受苦，那么他又需要忍耐。我们对人要有恒忍，对环境的苦难要有忍耐。为着主的再来，我们需要有恒忍、忍耐以及生命的长大。当我们对逼迫我们的人有恒忍，对苦难有忍耐时，我们还需要生命的长大。我们要晓得主的来临与我们在生命上长大有关系。我们如果履行生命长大的条件，主就会履行他快再来的应许。因此我们需要在生命上长大，当我们长大的时候也需要操练恒忍和忍耐，这是等候主回来的正路。我们前面说过主的来临就是巴路西亚以及同在的意思。主的巴路西亚会维持一段时间至少维持3年半，就是大灾难的时期。主的巴路西亚可能会比大灾难早一点开始并且比大灾难早一点结束。但我们要晓得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是难乎其难的，因为主耶稣曾说只有父知道他来临的时间。那照着雅各的话来看，我们需要恒忍忍耐等候主的来临，他的巴路西亚。不仅如此，当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需要在生命上长大，达到成熟。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教会生活中健康的实行。在这段话里雅各主要提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人祷告。雅各在这里在16节提到义人祈求发动起来的情形他说义人的祈求若发动起来是大有能力的这指明我们为病人祷告时需要使我们的祈求发动起来。这意思是说我们不该祷告而没有负担，乃该像以利亚那样祷告。雅各在17节说以利亚是在祷告里祷告在祷告里祷告，这种说法是什么意思呢？以利亚的祷告是一个重大的祷告，因为他祷告求不要降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降在地上，这比为医治病人祷告重大的多3年零6个月以后以利亚再祷告，这一次是为天降雨而祷告。以利亚能够这样祷告，因为神赐给他一个祷告，神给他一个祷告的负担。换句话说，以利亚有负担献上专一的祷告，那个负担就是神赐给他的祷告。我们不该按着我们的记忆观察或为自己的负担祷告，相反的，我们该由从神来的负担为某件事祷告。正如以利亚从神得了一个祷告而有负担去祷告，神赐给以利亚一个祷告，以利亚就在那个祷告里祷告。这不只是恳切的祷告，乃是神在他的行动里照着他的计划赐给以利亚一个祷告，使以利亚有负担把神所赐给他的祷告祷告出来。因此以利亚是在祷告里祷告。然后雅各在5章19至20节接下去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人受迷惑离开真理，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那叫一个罪人从他错谬的路上转回的，必救他的魂脱离死亡，也必遮盖众多的罪。这也许还是14节，病弱的人曾受迷惑离开真理，需要有人使他回转。照这2节的上下文看，20节的罪人不是不信的罪人，乃是曾受迷惑离开真理而被人从错谬中转回知信的弟兄。因此救他的魂不是只叫这人得的永远的救恩，乃是只叫他的魂得着时代的救恩，免得他在神的管教之下肉身死亡。所以5章20节魂的得救与救一个人免受永远的沉沦无关，而是指他的魂脱离某种的苦难。 照着约翰一书五章看，因着神的管教，罪会使人的肉身死亡。信徒犯了罪，神就会警告他。他若忽略神的警告，继续留在罪中，神也许会管教他，任他生病。这疾病是一种管教，也是警告他要悔改，离弃他的罪，停止犯罪的生活。假设你有负担叫一个迷失的信徒转回真理，使他回转，就是救他的魂脱离肉身的死亡。这就是雅各书五章十九至二十节的正确解释。若有人死了，最受苦的是他的魂，还不是身体。肉身死亡是魂极大的苦楚，要救我们的魂脱离这种苦楚，就需要转回真理。这就使一个退后的信徒啊回转，而救他的魂啊脱离肉身的死亡。假如我们身边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如何帮助他们呢？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让我们的祈求发动起来。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大有能力的，能帮助人转回真理，脱离死亡的情形。亲爱的朋友，我们肉身的生命是短暂的，有一天都会过去。当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是否愿意把握机会接受主做你永远的生命呢？这生命就像一颗种子一样，要进到你的里面，并在你里面长大，直到成熟。然后我们要迎接主的回来，就是主的巴路西亚。那时我们要与主同在，直到永远。最后，为了巩固我们对雅各书第五章的学习，在这里提出两个小问题，请大家回答：一，什么是恒忍和忍耐？我们要如何操练？二，请分享一个你为人代祷的经历。